我哋个社会咧系有阶级之分嘅，而呢啲嘅阶层系以收入嘅多少、住咩楼、消费嘅方式系点样等等嚟到衡量嘅。你系属于边个阶层嘅咧？喺层层嘅阶级当中，处喺最低下层嘅，以前就叫做草根阶层，而家多数会嗌佢哋做弱势社群。佢哋因为竞争力唔够，缺乏某一啲嘅生活能力或者系一啲环境嘅因素，而遭受到唔同程度嘅压抑、剥削或者系唔平等嘅对待。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这些的弱势社群多的是。记得在上个月有一宗新闻是讲到一个妇人在麦记猝死的事嘛。据说这个妇人近年经常都流连在街头，她好像是无家可归的。她经常在某一间麦记通宵打盹，那天她看完医生又在麦记打等，他伏在张台上面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有人发现。报道说他死的时候身上面只是得一张八达通和两个六的硬币。其实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都有这些弱势社群的。例如在圣经时代，被视为不洁净的长期病患者就是一类，而女性本身的地位低微，是属于二等的公民。她们家里就受父亲的保护，出嫁之后就受丈夫的保护。所以如果一个女人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死了，她就失去了一切，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了。所以窮寡婦就是其中一類的弱勢社群來的。今天我們讀到兩個窮寡婦的故事，他們雖然處在弱勢，卻是得到莫大的祝福和稱讚。那我們可以在他們的身上有什麼學習呢？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今次我只是選路德的故事來講。今天路德的经文一开始就是讲到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她帮她的媳妇路德去找个归宿，使到她生活好过一点。所以她就叫路德在当晚她先冲完凉，然后就搽上香膏装扮好自己，然后就静静地这样去到波亚斯的和场那里，等波亚斯吃喝完瞓低的时候，就去瞓在波亚斯的脚下。如果不熟悉路德记当时社会背景的人，一定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婆婆会叫自己的媳妇去勾引第二个男人呢？都有点不是很道德的感觉。这个经文是路德故事的下半集，等我先讲一下上半集发生了什么事先。上星期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以利米勒和拿俄米还有他两个仔一家，因为犹大国有饥荒而去了摩押。我后面才再讲摩押是一个什么地方。以利米勒在那里死了，拿俄米他那两个仔就各自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跟住呢两个仔未有儿女，都死埋，咁就剩低拿俄米同埋佢两个嘅媳妇，三个女子，顿时变成咗无所依靠嘅寡妇。到犹大地嘅饥荒解决啦，拿俄米打算翻返去犹大伯利恒嗰度，佢就劝佢嗰两个媳妇翻返去自己嘅娘家。大媳妇最后回了去，但是路德就不舍得掉低婆婆一个人，于是这两婆媳的命运就开始连结了在一起了。 大家知道当时寡妇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吗？路德记在开头的时候写着士师统治的时候，即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公元前大约1090年，即是距离现在大约是3100年左右。我们首先要知道，以色列当时是一个父权的社会，它的律法和古代世界其他的律法一样，土地的拥有权就只是它是男丁的，女性是没有份的。所以虽然伯利恒城是拿俄米的家乡，但是因为它是女性，所以回去自己的祖家却是没有自己拥有的地方，没有地方就很多权利都没有了。就是因为这样，拿俄米和路德这两个寡妇就好像其他寄居在这个地方的人一样，他们要依靠当地人的爱心慷慨接济。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这两个寡妇的生活，就是要靠着路德去到波亚斯的田那里去执麦穗为生。要明白今天读到的拿俄米那个的计策，我们都要认识古以色列人的习俗当中有几点。就是妇人嫁了之后一定要有生育，因为这个是继承地产的后人来的，所以生仔是十分重要的。要记住之前讲了，地产权是并不会给寡妇，而是给已亡男丁的后人。就是因为这样，和已亡男丁最亲的男丁，譬如他的兄弟，就有责任为这个已亡的男丁去留后，就是娶了这个寡妇，而生下来的男孩就要归这个已亡的男丁的。这个条例的目的就是要使到寡妇和已亡男丁的家继续流传，使到在生的人仍然能够生活在以色列的社群当中。因为无论男女，一个以色列人他是要有上帝所赐的地产的，一个女性就要靠着这个男丁来去分享这个地产。有地产就有法律的诉讼权，拥有以色列人的福利。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在圣经中那些妇女的压力，就好像撒母耳 的妈妈哈拿，她就成日为了她没有仔而闷闷不乐，向上帝来到祈求。而当然生得越多男丁的就越被称为有福的女性，所以不怪之得雅各的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都要为雅各生多几个孩子而斗得你死我活。回到这里，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拿俄米这个计策是合乎律法的。其实路德都可以继续去执麦穗，使到这两个失去一切权利处在社会底层的寡妇一生都靠着麦记得到温饱。但是在今日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他并不是坐以待毙，他想出一条在绝地再生的计策。他们的命运的逆转就是从由这个被动化为主动的行动开始。路德的丈夫和老爷已经不在了，于是拿俄米他就运用父权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主动地为路德去作出安排。他亦都爱路德，所以他不是随随便便地去为路德找一个归宿。拿俄米知道路德对波亚斯的印象都不错的，而波亚斯是他们的亲戚，他又有家底。从路德在第二章的报告那里，我们可以知道波亚斯的为人都不错的， 他又很照顾路德，他亦都对路德有一个好的印象。于是拿俄米他就把握机遇，他想出一个对路德好又对他的家族好的一举两得的行动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没有人未遇过困境的，在困境的当中你会用什么态度来到去度过的呢？我想讲另一个故事给大家来到去做一个比较。马丁和他的妻子还有五个仔女，他们住在一个城市的贫民区里面，他们全家就靠着马丁在超市打工的微薄薪水来到去维持生计。最近马丁他做事那间很小的超级市场执了粒，还差了他三个月薪水。马丁他很努力地找工作，但是找了一个月都没找到，他已经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了。在这天的早上，马丁的孩子饿到哭起上来，马丁他翻箱倒笼都找不到一些吃的东西，他只是找到合共两个美元的硬币来。他就拿着这些钱匆匆地出了门了。马丁他边行边在那里想，得这两元，今天买了面包吃，那么明天又怎么呢？在前路灰暗极度沮丧的时候，马丁他突然眼前一亮，他脚步停在一间彩票投注站的门前。他想起有不少在走投无路的穷光蛋，他用了他们最后的一些钱来买彩票中了大奖的新闻。他都想碰下运气，于是他就走进去，将身上仅有的两个美金放在台上，跟着说，老板请帮我买一张彩票。老板数数他的钱，跟着抬起头笑着跟他说，这些钱只能够买一注的，我们的头奖已经半年没人中过了，奖金高达1亿3千万，你买一注中奖的机会是超过1亿分之1，你就买一注吗？马丁 他面无表情地回答说，是啊，因为这里是我最后的两元，我本来是要拿来买面包给我的孩子的，但现在我决定拿它来赌一铺，如果不中的话，我们全家就会饿死的了。听完马丁的说话，老板顿时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他跟着问，如果不中你们一家就会饿死？马丁他默默地低头地说，是啊，我已经失业了，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人可以救我们。老板于是用力地拍拍马丁的膊头，跟着说，太好了，你来到这里总算你找对了，我不可以不提前地祝贺你。你知道吗？我这个投注站是全国最有名的奇迹之店，十几年来一共有86个走投无路的穷光蛋在我这里中了大奖，他们都是用最后的钱买了一注的彩票。老板一面说，一面拉着 马丁去一幅墙的下面，给他看看挂在墙上有一排中奖者的照片，下面就贴着一些文字。马丁看到有一个30几岁的男人叫做路易斯，下面写着他2004年8月19日在失业贫病交迫走投无路想自杀的情况底下，就在这里用最后的两元买了一注彩票，他中到头奖7000万美元。马丁立刻记起在报纸上都看过这一段的新闻，他再看下去，下面还有几单类似的个案。于是他仿佛觉得自己中奖是十拿九稳的事了，他就急不及待地对老板说，请你告诉我他们是怎样买最后那张彩票的。老板就告诉他， 他们都是用自己或者家人的生日来去做最后的彩票的号码的。于是马丁就用妻子的生日买了一张彩票，搞定了。老板就笑眯眯地跟马丁说，老友，祝你好运，现在是星期一，请你星期四来这里兑奖，我感觉你能够发生奇迹的。马丁他就带着盼望离开，然后就走回去自己住的区域。他找商店的老板赊一些食物给他，他还保证说自己会在星期四会还清的。老板虽然半信半疑，但是都将食物赊了给他。马丁没有将买彩票的事告诉家人，好不容易等到星期三，那晚他睡不着，经过漫长难挨的等待才到天光。他一早就出门去到投注站，老板一眼就认得出他了，就笑着跟他说，老友快点来拿你的彩票来对下。马丁那时的心紧张到就快要停了。老板对完一次，跟着就很激动地叫了起来，奇迹又发生了。马丁差点晕低地问，怎样啊，我是不是中了奖啊？老板说，是啊，不过是五等奖，你有$1,000。马丁狂喜过后，跟着他有些失望，他拿了$1,000，思前想后，突然他将$200放在袋里面，然后就将剩下的$800就掟在台上，跟着说，老板，请你帮我买下一期。老板吓了一惊，瞪着你眼，跟着说，你要全部都买晒佢？马丁好坚定咁点下头话，系，我要用我一家人嘅生日凑咗几组嘅号码嚟再买。买完之后，马丁佢立刻去商店还清咗佢啲嘅债，又买咗一大堆食物同埋一支酒翻屋企，一家人开开心心咁食咗一大餐。等到开奖嗰日啦，马丁就好高兴咁去到奇迹投注站，入去就一入门口就嗌住话：老板，快啲话俾我知，我中咗咩奖啊！老板对咗之后，就好淡然咁话俾佢知：我已经对过啦，你呢一次一分钱都冇中到。马丁嗰一刻，佢觉得晕咗一阵，佢唔能够接受呢个消息。於是他就从袋里面去拿出他所有的钱，啪一下就摆在台上，跟着说，这里是我最后的几蚊，你都帮我买了它了。老板跟着又问，这里真是你最后的钱吗？马丁咬牙切齿地说，是，我保证如果不中，我一家就饿死的了。今次老板他没有一丝高兴的笑容，他叹口气地跟他说，你慳返啲啦，老友，你以為你上次真係中咗獎咩？實情唔係咁嘅，老實話俾你知啊，你嗰啲號碼根本冇中到，你中嘅獎係路易斯俾你嘅。當初佢係我呢一度中咗大獎之後，佢留低咗一筆錢，佢話如果有邊個好似我當時一樣嚟到去買彩票嘅話，你就喺呢筆錢嗰度抽$1,000獎俾佢，等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不过有很多人都好像你一样，他选择再赌一铺。马丁顿时目定口呆，他带着悔恨和羞愧的心情走出了投注站。突然老板将他叫回来，他递了一沓的钞票给他，他说，这里是你的$800，告诉你，路易斯仲定咗一个规矩，就系嗰$1,000唔能够再用嚟买彩票。相信马丁嘅故事，想讲啲乜嘢，唔使再多解释啦。如果将马丁同拿俄米嘅故事相比，你睇到啲乜嘢咧？ 我们从拿俄米的身上学到的就是在困境中仍然抱着积极的态度，了解当时的机遇，做当做的事，但是当然所做的事是符合主心意的。环境就是因为这样而改变，而不是不切实际地去碰下运气，让环境去决定自己的命运。跟着我们来看看路德的另一个主角。拿俄米他有好的部署，亦都要路德配合才能行得到的。如果你是路德，同你相依为命的长辈叫你去做经文所讲的事，你会有什么反应？在现在的时代，唯命是从的人甚少的了。在学识的水平不断提高的时代里面，后生听老人家讲嘢的确好少，他们只会觉得老人家那一套现在不得的了。正常来讲，我们都会对拿俄米的计策有很多疑问的。首先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要沐浴茶香膏啊？穿哪件衣服最好啊？还要问，如果去到那一道有人见到我，那怎么办啊？如果找不到波亚斯，那又怎么办啊？还有，就算找到他，如果他赶我走，那又怎么办啊？再想想，一个年轻的女子走去睡在一个男人的脚下面，那成何体统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当我们思前想后，可能会想出很多可能的后果，这样就会过足不前的了。路德所要行的真是一个冒险之旅，相信我们可以有千百个理由拒绝不去冒这个险的。但是路德他怎样回应呢？他一个问题都没有问，他只是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可见路德对婆婆的尊敬和信服的程度。弟兄姊妹，不讲婆婆，对着你的丈夫，你有没有这种信服啊？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做不做就要看合不合理咯。那个是你的理还是他的理呢？我们经常都讲的一句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讲理就争拗不停的了。人如果讲理由，就不能够信服的了。当我们有同一个主，我们一同信服在主的真理底下，问题就会少了很多了。又或者当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的未来怎么样？爱钱、爱权、爱名，有太多的理由要我不要奉献自己了。拿俄米的安排，路德的信服，替造了一个美丽的结局。路德的故事去到第四章，讲到波亚斯，他找到那个比他更亲的亲属。那个人他不愿意属以利米勒的产业和娶路德，于是波亚斯他就名正言顺地娶了路德，还生了一个仔叫做俄比德，即是以色列一个好得到主和人喜爱的王大卫的祖父，也就是说路德就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而耶稣就是大卫的后代。在马太福音的开头，我们看到耶稣的家谱，路德的名字就永远记载在耶稣的家谱上面。他和耶稣连上了一个很紧密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你知道路德的背景是怎样的吗？其实在路德记里面没有详细记载，只是几次说了他是摩押人。摩押人其实是什么人来的呢？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创世纪十九章三十至三十八节那里就知道了。 那裡說上帝滅了所多瑪和俄摩拉兩個城，剩下羅德和兩個女被救出來。羅德的兩個女因為怕富家母後，她就在父親喝了酒之後就跟她同寢，大女就因為這樣生了個兒子，起名叫摩亞，就是路德的家鄉摩亞族的始祖。在聖經的記載裡面，摩亞人是長期跟以色列人衝突的，直到以色列的滅亡，摩亞和以色列都是時敵時友的。這個摩亞族又經常引誘以色列人拜偶像離棄上帝，去不為上帝所喜悅的。我們不知道在饑荒的時候，以利米勒為何會舉家去了摩亞地，而路德他雖然成長在一個拜偶像的外族，當他嫁了給一個以色列人，他就跟隨了夫家離棄偶像，以上帝為他的上帝。當第三章路德聽到婆婆的吩咐，他不會不知道這樣做是一定的危險的。在和場上全部都是男人，夜媽媽一個女人就去喝了酒的男人中間，是會很不安全的。但路德他能夠遵婆婆的吩咐去行，是因為他將自己整個人壓了在拿俄米的上帝，也就是他的上帝身上，他完全信靠上帝。在路德的故事裡面，我們看到拿俄米和路德的美德。拿俄米愛路德，要為他找個歸宿，路德尊敬拿俄米，願意完全的聽從他。因著路德的信心和忠誠，就使到拿俄米在他的鄉親中得著讚美。而背後更加重要的，就是上帝沒有嫌棄過這個外邦女子的背景，將她放在耶穌的家譜裡面。這個是何等美麗的恩典。拿俄米和路德這兩個處在社會底層的人，縱使被人忽略，但是當他們在摩亞地這個罪惡之地，在艱苦路上的時候，上帝的眼都沒有離開過他們。可見上帝不會因為我們的身份、出生、以前曾經做過什麼，或者住在什麼的地方，而不在我們身上作工的。只要我們還是行在祂的旨意當中，祂一定會看顧祝福。路德離棄偶像，歸信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並沒有因為這樣而拿走了祂的困境。上帝不是要保護人免受困難的上帝，而是要在困難中磨練人的上帝。當我們面對逆境和困難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質疑上帝，究竟上帝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苦況？究竟上帝有沒有行動？拿俄米和路德的故事告訴我們，沒有東西能夠阻隔上帝對我們的愛，他隨時隨地都可以作工，一切都是按住他的計劃。只要我們在主裏面做好本分，上帝就會透過我們愛的行動，我們忠誠相待當中來到去工作，使到上主所喜悅的人得到他的恩典。我都記得在我信主沒多久的時候，有個姊妹她信心很好的，她做事很盡心盡忠，她的公司後來都發展得不錯。那姊妹曾經說過，上帝會藉著她的愛和忠心去賜福給這間公司的，使她的工作可以穩定。我都相信在工作上，只要我們按住上主的心意做好本分，恩典一定會臨到，甚至會成為工作場所的祝福。你有沒有這個信念呢？